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最近这段时间朝圣之途节目的重点是在介绍18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期间恐怖统治时代。这段期间最为严重的是革命法庭和罗伯斯比的独裁，他们经常以断头台作为杀人的利器。这个独裁政府甚至于假借人民至上的口号，给法国扣上了一个宗教性的政治。先是没收了教会的财产，然后想要在法国制造列教的局面，最后想要消灭一切的天主教。但是这一切却违反了真正人民的意愿，因而神职界和人民起而抵抗。今天我要进一步的为各位说明教会在这段期间所遭受的迫害以及所面临的困境。让我先从恐怖政府处心积虑的没收教会的财产谈起。1789年的国民会议当中，贵族们放弃了他们封建特权，高级教师们放弃了11税，但是都还是仍然保留着他们的财产。后来有一个名叫戴莱朗的主教，他主张没收神职界的财产。这个提案在1790年公告施行，教会在法国的财产全部都被拍卖。这么一来，反倒便宜了那些以廉价购买教会财产的人，让他们大大的发了一笔横财。教会的财产被没收之后，严重的影响到在隐修院苦修的修士和修女们的生活，因此隐修院纷纷走上了关闭的命运。而所谓的哲学家，就更是把这些度苦修生活的修女修士们看作是闲人，更认为他们所宣发的圣愿是违反人权而加以禁止，还勒令修士修女们还俗。许多修士们因而放弃了修会的生活，反之修女们除了少数的例外，却大都坚持忠于他们的圣召。革命政府完全不顾各修会性质和精神的不同，强迫他们集中在少数几座大建筑物当中混杂在一起，空出来的隐修院全都被拍卖掉了。神职界的财产被没收这件事无论如何是不合法的，后来更促成了教会跟革命党势不两立，则是所谓的对神职界立法。国会代表企图想要改组教会，但是最低限度理应跟教会的元首教宗磋商。何况早在1516年，教宗跟法国国王方济一世对在法国的教会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早有协议。可惜国民会议的立法委员，他们对教会大都坚持强烈对立的态度。他们原本都是法兰西主义者，只顾增强国家的权力，削弱教宗的权力而奋斗，因此只求目的而不择手段。神职界法案的内容是些什么呢？第一，就是把全国原有的134个主教区重新划分予以归并，减少了51个教区。第二，主教跟本堂神父都应该由人民选举，由国家发放生活费。第三，主教从首席主教的手中领受神权，而不再是由教宗任命。第四，主教和本堂神父都应该宣誓效忠这项法令。这么一来，无主耶稣所建立的教会圣统就被推翻了。教宗对主教，主教对本堂神父都丧失了权力。本堂神父既然由选举产生，势必受到选举人的控制，也就是说本末倒置，把教会来自耶稣基督的神权放在国家政治的权力之下。结果是教会竟然成了国家的工具。这项法令必须要经过国王的批准之后才能够生效。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六，他一方面看清楚了这项法令所包含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如果他拒绝签字，势必给教会导致残酷的后果。 他畏首畏尾，无所适从，于是就请示教宗闭月六世。罗马却在好几个月之后才要求路易十六世不要在文件上签字批准，但是已经太迟了。路易十六受到威胁压迫，早已经在1790年签字批准了。1791年的4月，教宗宣布对这项法令的宣誓是违反了教会法，而国民会议对不肯宣誓的神父施加更大的压力。神职界对这项不义的法令大都抱持着消极抵抗的态度，国民会议对神职界这种无言的反抗非常的震怒，就一决在八天之内，所有的主教跟本堂神父都必须要宣誓遵守法令，如果有人拒绝宣誓，就会受到革职的处分，倘若仍然继续行使职权，就要以扰乱社会秩序论罪。当然喽，这么一来，神职人员就再也没有闪避的余地了。革命政府对有关教会的事件采取的是这种越俎代庖的拙劣作风，使国家和教会都遭到了极为残酷而悲惨的后果。它扰乱人民的思想，使法国分成两个不能妥协的势力，也因而激起了内战。131位主教中，签押宣誓的只有4到5位，其中就有戴莱朗。他祝圣了许多位主教，那些被他祝圣的又转而去祝圣了其他的主教，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列教的系统。10万名神父当中，只有1/3签名宣誓，其他的坚决不肯宣誓，因而也形成了宣誓的与拒绝宣誓的两个阵营。大致来说，教友都拒绝。已经宣誓的神职人员的手中去领取了各种圣誓，几个月之后，拒绝宣誓的神父他们又在开始行圣誓主持弥撒，但是不敢公开在圣堂内，而是在私人的家里。可惜他们在不久之后就被看成是国家的仇敌，遭到驱逐出境的命运。当路易十六世没有能够及时签署法令的消息传来，激怒了这批教会的仇敌，而且一发不可遏止，革命政府首当其冲。1792年，疯狂的暴民闯入了巴黎及其他城市的监狱，把被监禁的1400多位囚犯通通都给杀了，其中包括了200多位的神父。他们假如肯宣誓，就能够保全性命，但是他们都宁死不屈。到了1793年，法国西部的农民群起反抗，要保留那些不肯宣誓的好神父。这些神父虽然被革命军击溃，但是却仍然继续以游击战的方式不断的反抗，一直到政府承认。他们有权利保留他们所要的神父，并且有自由实践他们的信仰，才停止反抗。而其他地区的革命就越来越反对宗教，无神主义者带领着推动，他们的目的很显然不只是压迫天主教，而是想要根绝一切的宗教信仰。他们废除教会日历，取消教会的瞻礼主日，为了消灭主日，竟然把一个星期7天改为10天，接着采取更为严厉的步骤，关闭了一切的教堂，其中有的还甚至于被彻底的拆毁。教堂或者是修院里头所保存的许多在艺术方面的稀世珍宝也遭到了掠劫，圣像被捣毁了，祭祀天主用的祭器遭到销毁了，这些个无价之宝的损失实在是无法用金钱来估计。凡是不肯宣誓遵守法令的神父，不是死就是流亡，数目多达3-4万人，他们逃到国外去避难，度着艰难困苦的生活。有一部分最为坚强勇敢， 他们仍然留在自己的教友当中，销声匿迹。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继续照顾自己的羊群。已经宣了誓的神父们开始卧蒙优待，但是不久之后也深陷苦境。因为在哲学家和无神主义者看来，这些神父也是宗教狂热和反动的支持者，遵守着迷信的敬礼。于是，既然有人想强迫他们放弃司铎的品位，勒令他们结婚，有的由于懦弱或者是受到利诱而让步了，其他的则誓死反对，更有的以英勇的结局洗刷他们以往的错误。一般百姓被恐怖统治的暴力折磨得疲惫不堪。到了1795年的时候，虽然获得了宗教的自由，不过还不能够认为是宗教的全面和平。随着政治的变迁，圣教会还要经历残酷的迫害。在1797年，遣佩放逐又重新开始了。许多神父被流放到南美洲的圭亚那，或是受尽了折磨，或是被关进了肮脏的监狱，大半数都病死在监狱里了。在法国有这么一句格言，采用代用品是消除某种事物的最好方法。这是想消灭信仰的人所熟知的，因此他们就幻想用新型的崇拜来代替原有的天主教。在那几年里头，先后出现了六七种代用品，有所谓理智的崇拜。理智的崇拜第一次在巴黎出现，竟然是让一位女戏子代表理智，坐在那神圣庄严的巴黎圣母大教堂的主教座位上接受人民的崇拜。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主张自由神论的罗伯斯比，他提出了至上实有的崇拜。以后又有人提出了自由的崇拜、农业的崇拜等等。为了推行种种的崇拜，他们还特别聘请艺术专家，拟定了各种崇拜的礼节，又请诗人特别写了种种歌颂的诗词。这些崇拜虽然有政府做后盾，但是却有如海市蜃楼一般的虚渺，到最后则令人产生了厌烦，毫无吸引力。不久之后也就虎头蛇尾，消弭于无形了。很显然，这样的幻想绝不可能和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立的教会互争长短。哲学家和无神主义的领袖们为了消灭天主教，真可谓只求目的不择手段。最后一切手段都没有办法达成目的，天主教仍然在法国各城镇的乡村神父们身上。这些神父冒着生命的危险，暗中执行他们的职务，勇敢地负起了善牧的责任。有的藏在森林里，有的隐藏在枯井中，有的在地窖里，还有的竟然是藏在钉着两层甲板的橱柜里。他们想尽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方法逃避警察的搜捕。有时候装成了醉汉，有时候他们得挽着妇女的手臂，好顺利地进到教友们家里去行圣事。而大城镇的教会也一直在暗中继续活动着。神父们有的时候要假扮成工人，或是乔装成小贩沿街叫卖，甚至于要打扮成妇女，以便能够潜入监狱，或者是跟着在运囚犯去刑场的囚车，好能够给他们偷偷的举行临终圣事，给他们念最后的赦罪经。至于在大革命期间，究竟有多少的神职人员和修士修女做了牺牲呢？这简直是太困难去计算的正确了。就连历史学家的估计也都有相当大的出入。有的人说5000，而一般教友的人数就更难估计了。有姓名可考、有事迹可叙述的为数已经很惊人，至于那些无名无姓可考的无名英雄，就只有天主知道有多少了。今天我只引证两个例子来作为榜样。第一个例子是一名叫做比诺的神父。 他正穿好祭披要开始举行弥撒的时候，被革命党人捉到了。法官判他死刑，还命令他穿着祭披走上断头台。比若神父丝毫也不害怕，从容地唱着圣咏，我要到天主的祭台前去，走上了断头台，使得在场的人大为感动。第二个例子是在康白尼的16位圣衣会的修女，因为他们在隐修院查封之后，想尽了办法过着集体的修道生活，终于全都被逮捕了。法官控告他们的罪名是宗教狂热。其中一位胆子比较大的修女问法官，什么是宗教狂热的意思？法官回答说，我认为是指你们的信仰太幼稚，你们的宗教行为太愚昧可笑了。这位修女于是向其他的修女大声地说，姐妹啊，你们都听到了，我们是为了我们的信仰而被判处死刑，为我们的天主而死是多么大的幸福啊。修女在断头台前重新宣发圣愿，一齐高唱着五柴赞颂无主和祈求圣神降临的圣歌，慷慨地奔赴天国。这样的场面多么神圣而庄严。这些殉道者的鲜血支持了人民的信仰，在看来已死的灰烬下仍然埋藏着信德的火种，一旦信仰恢复自由的时候，灰烬下面的火种亦将重新燃烧起来，放出光明。而那些流亡到国外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的情况又如何呢？这些流亡到国外的人数大约3万到4万人，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自动流亡，他们都在其他国家找到了避难所，像瑞士、荷兰、比利时，尤其是英国，对这些神父相当欢迎，也都乐意收容他们。当时英国的首相威廉皮特曾经说，谁也忘不了那些可尊敬的神父们的不幸遭遇和他们长期而痛苦的忍耐，他们的生活规律、热心和礼让深深得到大家的尊敬和同情，为英国天主教的解放运动和19世纪天主教在英国的复兴铺好了路。而放逐到南美圭亚那的神父们，有一部分转入了美国，结合了法国的移民，对当地的天主教发生了主要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播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